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安息日平安。很快我们又一个月一次一起来查考启示录。那我们今天所要刚好进度在第十一章。我们翻开圣经启示录的第十一章，因为这一章很困难其实整卷启示录都很困难，但是这一章特别特别难。那为了时间各方面的安排，所以我们就不翻译直接用国语来谈看一下启示录第十一章。圣经的最后一卷364页364页。我们先看第一节一直看到13节，我很快把这一段读一下那虽然是小弟在读，我们要很聚精会神看这个经文看它的内容，因为今天谈的就按照它里面所记录的，那因为它非常难非常难所以我们要很集中精神可能我们光是现场听一次你可能没什么印象如果有兴趣回家以后你再听直播再多看多听几次我自己本身要费很多的时间然后把它整理的最简单，因为这一章很多圣经疑难，很多争论，很多争论所以也没有一定的定论。那我最先就跟大家表明过我们做一个介绍引起大家一些兴趣多少对圣经对启示录有一点概念以后如果有适当的时机希望大家不断的在晋升追求我们看十一章的第一节，有一根苇子是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用随时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第八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11节，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地大震动，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我们顺便看15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第十一章。十一章，那我们在把握它的重点的时候，首先要从它的时间时间先掌握。所以我们刚刚会读十五节，顺便帮大家做一个复习。我们在启示录前面看到神对末世这个世界将带来审判，然后世界结束，神的国实现。那这个审判有三个比较具体的表达。第一个就是用七印，第六章七印，但是他只介绍一印到第六印啦。第七印打开就是下一个阶段七号，那七号介绍在第八章第九章，所以等于是有一个空档。第七章那是一个插播，一个插播，照理应该是七印讲完，七号讲完，七晚讲完，但是他没有，他每个阶段讲完一部分就一个插播进来，所以第七章是第一段讲完的插播，然后第八章第九章就是四号跟五六号。所以这两章八九这两章就是七号，但是他是吹到第六号而已啊，本来应该在吹第七号，但是吹第七号之前插播第十章十一章，如果我们知道他平面的叙述就是插播这两章八九。那八九他当然是代表一段时间啊，这个过去以后呢，第七号就吹响了，所以我们刚讲十一章的十五节，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其实整个世界结束了，世上的国成了神的国，神的国实现。所以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第七号还没有吹，第七号吹之前就插播第十一章，所以十一章出现的时间呢，在第六号跟第七号之间。那第七号吹的就是世界结束了，第七号一吹就是世界结束了，所以等于是十一章发生的事情要在世界结束之前，等于是世界历史快要终结快完成的时候，就是十一章发生的事情。所以那个时间是世界的末了的末了，人类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时间了。好，我们先提示一下也好。以前我们跟大家查考过但以理书，在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有一个，他那里有那一段有一个七十个七，有没有印象？七十个七也是分三段，第一个七个七，再来六十二个七，然后最后一个七。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他讲最后一个七，那就是人类历史最后的一小段时间。然后他把它分得更详细，就是前三年半后三年半。如果我们用字面上来看，通常，我们说它代表一段时间，但因为讲一段时间很抽象，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配合说它是三年半三点五，比较有一个具体的印象，代表说你时间很紧迫，其实它代表一段很短时间，所以很可能我们在这里是一个提供参考，很可能启示录十一章这里就是最后的三年半，人类的最后的三年半，那个最后一小段时间就是启示录十一章发生的，所以看起来非常紧迫，世界快结束了，快结束。那为什么世上的国会成了神的国？因为有教会，有信徒不断的传福音，然后这个教会成长成熟兴旺，然后变成神的国度。 所以在人类历史快结束之前呢，我们两条线，世界的历史还有教会的历史，它是重叠，教会在动荡不安的世界在这里生存奋斗，到终结呢，世界结束，教会成熟完成。所以我们在谈十一章的时候，两个见证人，那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用两个，如果他是一个集合团体，多数代表教会，用个人就是我们每个信徒或者传道人，单独的可以讲个人，合起来是一个团体，偶数。因为在旧约时代，神的律法规定，如果你今天做见证，要有两个见证人，你所控告的才能够成立，要两个见证人。申命记十七章六节我们就不换了，它代表说两个证人，两个人这样作证才有效。那在这里说两个，有两个神的门徒，两个先知，有宗教法律上的正规性，代表它是很正统的，代表神的教会。所以我们在十一章，我先把时间提出给大家参考，所以我大概今天谈的基本上可以两大重点。第一个，从时间来切入，然后第二个，看两个先知，两个先知代表教会，他们的活动跟他们的遭遇还有结果，大概这两大重点。那我先讲十一章里面这两大重点，我们归纳成什么样的教训，就是对我们现在我们的教会还有我们的信徒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今天读这一段圣经，观察世界局势，想想自己，我们应该更警惕。按照腓立比书二章说的，这是我的结论，我先讲整篇一个教训的结论，就是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因为你得救才能够进神的国度，享受永生。越往后世界越动荡不安，你要持守信仰越来越困难，因为有各种考验、灾难、迷惑让你很难持守信仰，所以我们要很警惕很从容，不要着急，很警惕。我们事先学习的就是先道理的装备然后你能够很从容的进入这种信仰的环境，你不会很担心但是你事先要做好预备，恐惧战惊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讲，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得胜的功夫，好好预备自己好，那我们在读十一章之前我们再先看一下第十章，帮大家复习我们也衔接了上个月所讲的，上个月第十章最后一小段，我们上次匆匆忙忙做一个结论，神让约翰他看到异象，然后叫他看第十章第八节，这个是最后一段，这一段他有两个连带的动作，就是吃书卷小书卷，然后叫他去传福音，这两个切割是两个动作，但是它是连贯的。第八节，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的口中要甜如蜜。十一节，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 多王再说预言。所以在这里面有两个小重点，第一个叫他吃小书卷， 书卷是神的话，神的话，包括神对末世的一些计划经纶，包括对世界的审判，还有对教会的安排，有关末后的一些重要的信息，透过神的道理，所以这个书卷就是记录神的话。那在这里叫约翰说你去，你去拿，你去拿那个小书卷，可是那个天使对他说你拿着吃尽了。这个概念很好，我们今天不单是拿到圣经或者听到道理，你要把它吃下去吸收消化才成为你的道理，要吸收消化。所以我们不是不光只是听啊，我听过了，我听过几次了，你一定要吸收消化，成为你内化你的内在的力量跟营养。那领受这个书卷以后呢，它有一个现象，甜如蜜，在嘴巴甜如蜜，因为神的话很好，甜如蜜。可是你真正真正了解以后呢，你会花苦愁苦，所以在吸收消化以后，他肚子愁苦。这个甜如蜜还有肚子愁苦，它有两个路线，一个是对个人一个是对教会。如果对教会，就是说你今天领受神的道理去传扬福音以后，看到神的作为，特别是末世的时候神的审判，你体会到哇，神的审判非常的可怕。我们难道会很快乐吗？不会。我们想哇，这个罪恶的世界怎么那么硬心给他们机会他们还不肯悔改，然后质疑到这种程度这种地步，你会觉得很惆怅，很痛苦，很体会这种事情。好，这是对教会的一个立场。可是他这里吃了以后呢，到了第十一节，我要把重点先浓缩集中。十一节就给他一个使命，你那是吃了书卷以后，他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一言，做先知讲道。约翰本来就是传道人，有点类似旧约的先知，他本来就是先知，为什么这里还要给他赋予这种责任，叫他再说预言？如果 你同样的模式，同样模式去对照旧约先知，最明显就是以西结，以西结书三章，你这样对策一模一样，吃书卷然后做先知传福音，判到困难所以在这里约翰本来就是传道人，耶稣的门徒等于是再一次赋予一个更重要的提醒，你的使命为什么要再提醒有时候譬如说我们信徒信主信久了，如果你今天信五十年我们很容易老化，对不对？我们自己当传道人也一样，如果你今天已经当了四五十年了变得很习惯了，都不警惕所以你今天要再一次提醒，因为你当时约翰他面对一个新的环境，即使他不是马上碰到，可是他的遭遇对当时约翰的遭遇也是身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也是为信仰被关到拔摩海岛，也是受苦，当时是罗马帝国逼迫，可是他当时在这里讲这个预言他是包含更广大，对当时罗马帝国的信徒一个提醒跟安慰，可是他也包含了往后耶稣再临之前的许多的信徒一个事先的提醒，所以他是时间可以包容更大所以如果说对约翰本身来讲，他已经是使徒，还要被提醒吗？要因为时间过很久了，再赋予你是使徒，你要做先知再次的提醒，因为现阶段或者将要碰到的阶段跟过去不大一样，过去可能局部的逼迫大概没有什么苦难，很少， 很少，顶多是工会啦、宗教分子的领袖的反对而已。可是到后面是整个政治势力的介入、逼迫，局势不一样。所以当你面对的局势不一样的时候，你要传讲的信息会不一样。所以即使约翰他已经从耶稣那里耳濡目染，亲身受教很多道理，他必须在这个阶段还要看异象，还要 看领受书卷，不断的领受新的。所以如果我们 以约翰这个传道人来讲，在这里再次 赋予他做先知讲道的责任，等于是在提醒你还要再吸收神的话。为什么？你还要继续传道理，你必须有一个更新的属灵生命。你今天讲的道理必须适合现阶段跟今后的需要。我们如果说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出来传道理。我们说施洗约翰有两大，他不管他做讲多少道理，他有两大主题：叫人悔改，天国近了，大家要悔改。那是他第一篇，要悔改。他的道理的环绕的主题以那个做核心，天国近了要悔改，因为耶稣快来，那是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施洗约翰快要离世之前，他传道的重点就直指耶稣，神的羔羊，耶稣就是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他两个，天国近了要悔改，然后指明对象就是耶稣，他是神的羔羊。可是启示录约翰所看到的是将来耶稣快再来，不是第一次，是第二次要再来。所以那个传的信息的内容不绝对一样，有些重叠。耶稣是神，是救世主，是弥赛亚，但是重点是耶稣快要再来，耶稣快要再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带来审判，带来审判，刑罚，世界毁灭，很可怕的。所以那个传讲的信息会不一样，必须有点，有一部分那个重点有点修正。耶稣一样是弥赛亚，一样是神，一样是人类的救主。可是在这个末世他所谈的是耶稣要再来带来审判。如果说耶稣第一次来带来神的救恩，神很慈爱，百般的赦免，可是在耶稣快来之前，我们今天所谈的不能只是耶稣很慈爱，还要谈耶稣的公义，对罪恶、对不悔改的他有公义的一面，可能带来审判，带来刑罚，这是信息。所以他必须有一点点的重点的差异，道理本身连贯不变，但因为有耶稣第一次再临，第一次来临然后再临两次，所以在这不同的时间点你介绍的重点会不大一样。因此约翰他在第十章结束的时候，这一段很好，等于是说十一章要进入最人类最艰难的环境，等于是最罪恶、最腐败、最反抗神，所以传福音的立场最难，保守信仰的立场呢也是非常的艰辛，因为他不只有压迫，还有迷惑，有类似所多玛，我们等一下在两个见证人、两个那个先知他们所碰到的类似所多玛。所多玛是代表罪恶、淫乱，所以在末后的日子不单是信仰的逼迫，还有世上罪恶的引诱，多方面的来影响。因此我们在谈到这一段的时候，第十章结束了，他等于是说 提醒你快要进入一个非常对个人跟教会信仰很艰难的阶段，所以你要先预备好，有必要再更新我们的信仰的属灵生命，我们需要不断的更新，然后你的信息呢需要不断的补充调整调试。好像有时候我喜欢用我们自己当传道人来想，我这样从当传道到现在差不多快50年了，如果说我退休之前算差不多40年了，那退休了7年，所以我整个将近50年。我家里的奖章过去讲过了，有整理的，我很多没有整理，有整理的一大堆。可是我现在讲的，我大概退休以后跟大家分享道理，都是新的道理，对我来讲都是新的道理。可能有人会说，那何必那么辛苦，旧的随便抽一张出来，就同样重复在讲，好像炒饭炒一炒就好了。那是以前年轻的时候，思想可能还有限，见识还有限，所以当时有当时 的考量。然后经过了那么长时间，自己比较老化，不要说太成熟，就是说比较老化，然后环境不断的变迁，圣经本身没有变，但是我们的领悟你要不断的更新。所以 我自己可以保证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的每一篇都是新的，都同样花很多时间，比以前花更多时间。如果说以前一篇道理花，假设了哈，花1个小时准备，现在一篇准备10个小时，可能更超过，可能花10倍的时间。我怕就是怕自己老化，灵性老化，然后你要去应付今天新的需求，弟兄姐妹心灵的需求，你光是以前那一套很难应付。可是我们人就很容易迁就自己，就是道理就是这样子啊，还有什么新道理吗？我们不是讲新道理，可是你的体会更扎实、更实在、更深入。我们不是去讲那种新鲜事情，你如果一味的求那种新鲜的、好奇的，那很容易信仰出问题，我们只是更深入、扎实在神的信仰的基础上，慢慢去推测。所以我们在讲11章的时候，他先赋予这个，因为后面的环境来了，这个环境多恶劣。 我先从后面给大家看一个，第10节，我们先把这一节先抽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好。11章第10节，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这两个先知他们有工作了一段时间，工作一段时间，到他们工作结束了，神有安排一定的工作时间，当他们工作完成了，神就允许一种状况出现，属灵的敌人。第7节，属灵敌人无底坑上来的兽把他们杀了，所以看起来他们好像失败殉道，就牺牲生命了。那你看他们死的时候死的时候在这里第9节，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不是单一的民，也不是单一个国家，很多的国，很多的民，就是普世，全世界，全世界。同样的，我们刚刚在第10章11节那里，天使叫他传福音，说预言，也是全世界，跟以前不一样，普世宣教。对我们今天用今天的话来说，世界传道了，世界传道。早期12使徒他们是最早的是单向犹太人，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好，慢慢延伸到外邦人，还没有到全世界。保罗的时代，他慢慢把那个福音的触角传到欧洲，传到国外，在这里呢已经普世宣教，全世界，世界传道。用我们今天话来讲，就是世界传道。 所以为什么第十章那一段他所面对的是世界传道的使命，为什么他还要再充实更艰巨？那我刚会引十一章，那你就是说他们后来牺牲了哪些人在欢喜呢？全世界反对的人，不信耶稣的人皆大欢喜，因为他们所传的福音你很纯正的福音总是有提醒跟警戒警告什么罪恶的不可以做，你要弃恶从善啊，你要归向神啊，离开罪恶啊这种信息用耶稣自己来讲，耶稣说他是光啊，他是光，光照在罪恶当中，罪恶是黑暗，光照在黑暗之中，光应该带来光明，可是很奇怪，很多住在黑暗当中的罪人不喜欢光，因为光会显露他的罪恶，显露他的行为，不喜欢，所以反而恨恶光。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讲的光跟暗的对称对比住在当中的人，耶稣是神的光来到世上临到众人，有些人会悔改坦然接受光，但是有更多人不喜欢。所以为什么这些人在启示录十一章这些人为什么会欢喜？那两个先知传喊公义的道理，你得罪神有一天神会毁灭，你要赶快悔改，他们就是不悔改啊所以当这两个先知死掉的时候他们在庆祝呢。你可以看用这个 来反映这种世代人心多坏。首先是他们死掉不准埋葬，要曝尸侮辱，不可以埋葬了。我看不只是中国人犹太人，全世界很多人都一样，尸体要埋葬，他们不准埋葬，就是曝尸，好好羞辱你所以在这里而且第九节讲全世界有人观看透过现在的科技你说我们今天最近不是美国大选吗？很多人很关心，打开电视还有人在送鸡排，我昨天看新闻还有人欢喜在送鸡排，干你何事啊？假扮雄鹰送鸡排全世界可以观看，今天的科技没问题一个地方什么信息出来全世界马上知道，那尤其是不讨好人家的信息，那些人会受刺激他死掉了哇拍手，首先是羞辱他不准埋葬，大家观看，后来互相送礼物呢，你看哇全世界的人一个地区的人殉道了，基督徒殉道了，你像他像不像一个震撼弹丢到一个地方引起很大的回响，地球村回响震撼很大，但他们的震撼不是悔改，是幸灾乐祸，皆大欢喜互相送礼物，你就用这些人的反应来看这些人何等罪恶。所以包括约翰包括末后的这些基督徒传福音，他所身处的世代多难，非常艰难。因此启示录十一章他就是透过这些来暗示大环境，全世界多国多民，你今天所承受的是多国多民，然后人心呢败坏，教会要在这当中得到保存还要正面的传福音，很难很难，你能够持守得住已经不错了。好，我们看进入十一章第一节，然后讲半天十一章还没有完全讲，我要讲快一点，不过那个是等于是前面的重点。第一节，有一根苇子是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好，在这里通常我们在分段做结构分析，分段的时候一节二节是第一小段啊，量一量，丈量，丈量圣殿，用一个小主题丈量圣殿。第二大段呢，3节到14节，两个证人啊，两个证人，两个先知啊，两个证人，后面都是讲两个证人他们的遭遇啦，他们的传福音的情形啦，还有结果。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分成两大段，丈量圣殿还有两个证人，但是其实有些人完全把它切割，其实这两段它有互相存在的关系。如果我们用第一小段两节当做一个主体，后面是对它详细的补充说明。教会因为 这里是非常难的圣经一栏，有很多不同的角度的探讨，我把它归纳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大家参考。这里的教会，这里圣殿代表教会，整个都代表教会，神的殿啊，祭坛啊，还有殿中礼拜的人，这个祭坛应该是香坛，香坛，因为在旧约的那个祭坛它是在圣所外面，在圣所之内是香坛，那所以我们教会的长辈他们也查考也认为说应该是香坛。如果我们把这个都浓括起来代表教会，因为按照保罗讲的，保罗讲的这一段很难，这一段有大概很多种不同的角度的切割，那我就把它省略掉，我只提供一个大家参考。我们要就是说要表明一个立场，就是这个解释给大家 做参考，就是说这里这三样其实你能把它合成一大类，圣殿，神的殿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教会，也就是信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前书跟后书都讲，前书3章16节，后书6章16节，都16节的。教会是神的殿，就是信徒，就是我们，所以我们采取这里的圣殿坛做礼拜的人都包括在一起，指着信徒。根据黄以丽莎长老 他讲的量一量，一般的其他教派他们对这个解释 他用量，他说这个一根苇子在以色列地有约旦河旁边，在那个约旦河旁边有一种芦苇，芦苇比较长的大概可以到10几尺左右，因为它中空很直，可以做量，好像量尺，那透过这个来表达，因为如果你只是量圣殿，圣殿祭坛它是一个物质可以量，那人呢，难道你只是量高矮吗？量身高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教会的以利沙长老 他就折中，我用我的用词衡量，一般的教会对他们这丈的量，他们就称为丈量的作用，他们认为他们一般认为重建，它有很多牵涉到很多圣经的典故，重建房屋，重建圣殿，重建或者恢复它有几个意思，或者毁灭、审判，还有保守。我用我自己的话简单来讲，配合黄一家长老的观点， 我用黄长老是用测量，我用衡量，我们自己也可以衡量看看，在这个时代我们自己要做自我评估了，做衡量，因为不久以后如果你比较年轻可能会碰到这一段时间，但是我们总是要对自己的信仰衡量看看，你有没有信主以后到今天有没有越来越成熟越长进，如果没有你要赶快努力，不然的话以后你要度过后面的考验很难， 你想光是那两个见证人，他们的条件、哦、等于是传道人之中的传道人，最优秀传道人的表现，蛮有能力恩赐，到最后都被杀，但是因为他们不怕死，就是那个遭遇，命定的遭遇，就是说世上他们会必定判到苦难，甚至牺牲生命，或者所以眼前的环境，你如果看表面会让你担心的，所以除非你好好的省思衡量自己目前信仰，如果你觉得你还很脆弱，你要赶快现在加油充实道理的充实，灵性圣灵的充满，赶快加油、哦、那如果说今天不错，你要继续保守，好要更好，不足要赶快努力，所以这是衡量、哦、黄长老他就用测量，测量信徒、哦、你对道理的认知，对神的爱慕的程度，还有对教会圣公你的贡献程度，还是什么都没有，赶快衡量自己，因为当耶稣再临的时候，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从教会先开始，那我们也要面对审判啊，虽然你是信徒也要面对审判啊，也能不能通过啊，能不能进神的国得永生啊，也是要面对这个审判这一关啊，所以我们要求神，都求神保守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哦、共同努力。如果说哎，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有人说哦，那从神家开始可能传道人又排前面，哇，我很害怕，我们 要大家共同警醒啊、哦、我们不可以只自己一厢情愿啊，没问题啊，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所以在这里一开始衡量衡量。好，第二节、哦、第二节 它有一个地方，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一般的教会他们就是把圣殿、哦、他们有外院啊、哦、有外院，后来呢就是外邦人能够在那里的地方、哦、所以有一个区隔。那其实主耶稣他完成十字架救恩以后，他在灵里他已经打破外邦人跟选民的界限，只要谦卑虚心接受救恩的都可以到神面前，所以物质的概念、哦、不应该把它套在这里，但是如果你用物质概念就是外人、啊、那些外人。所以我们如果延续第一节，我们要先衡量自己第一个，然后我们的教会以外的、哦、那个殿外的外院的，有的解释做外邦人或者叛教的，背叛这个教会的，不信的，妥协的、哦、脱离这个教会的，就不用量了啦，因为他给外邦人践踏，有给外邦人。好，我们、哦、两个线索，一个是外邦人啊、哦，我们要学习，通常我们讲外邦人是讲没有信耶稣的。好，那是第一个。再延伸一个阶段呢，如果以世界的历史、教会的历史、神的经纶、哦、我们看一节圣经，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二十一章二十四节，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哦、在这里这一段也是耶稣讲的啦、哦、有一个外邦人要践踏、哦、外邦人要践踏，所以这一段外邦人践踏的时间、哦、叫外邦人的日子，外邦人的日子。如果用犹太人的历史，圣殿被毁、啊、所罗门的圣殿、啊、自从犹大王国被掳到巴比伦，圣殿被毁，如果以那个阶段开始算，他们的碰到外邦就是巴比伦、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单一理书查考过的第七章，巴比伦、马代、波斯 希腊、罗马一路下来，一直到世界末了，延伸到罗马帝国，它后面的两条腿，东罗马、西罗马，一直到世界末了，世界结束。这个就是跟犹太人跟外邦人有密切关系的部分，被外族人统治的阶段，成为外邦人的日子。耶稣有讲到这一段，那我们今天在启示录十一章讲，那是被外邦人践踏了，践踏就是藐视破坏。历史上我们讲那个，犹太人被逼迫践踏的，就是主前一百，大概167，有一个那个叙利亚王，叙利亚王破坏圣殿的崇拜规矩，在圣殿里面杀猪，故意的以猪当作祭来羞辱犹太人，因为猪他们是犹太人认为是不洁净的动物。那这位王他故意在圣殿里面杀猪献祭，羞辱犹太人，那就是被犹太人践踏。所以那个践踏就是说藐视啦、欺负啦、羞辱你呀，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在启示录的十一章这里讲，外院不用量了，不管他不信，或者叛逆被教，好，有一个切割，不用量了，他是被外邦人践踏。好，既然有外面、殿外面还有内部，外部等于是说局外人啊，外面的世界，你要紧的是内部。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外面很容易影响里面，你有一个界限，殿外，殿外，外邦，不信的。起初里面讲那些地上的人，通常是指的不信耶稣的人，他们会逼迫神的选民，逼迫神的选民。好，我们在启示看回来启示录十一章这里哈，启示录是十一章这里，我要讲快点，我刚只是先一个轮廓出来了哈，然后第三节开始他就进入，如果我们对个人，我们就像这两个见证人，我的题目是时代的见证人，他不是随便一个时代，他就是耶稣再临之前末世特别的时间的时代的见证人。小范围是传道人，大范围所有的信徒都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在启示录第一章开始讲耶稣的见证，他也是讲诚实做见证的。后来这个概念延伸到这些使徒，延伸到信徒，都是很诚心为耶稣做见证，为这个道理做见证的，所以在介绍这两个见证人的时候，他们也是做见证。第七节他们做完见证就是传福音，传福音。但是我们刚提醒，就是说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不单是谈耶稣很慈爱，他能够解决一切困难，也要谈到神的公义，你要赶快弃恶从善，离开罪恶，不然审判非常严厉严格的，要谈到神的审判，警告，当他们做完见证，所以他们有一定的时间，所以如果用小范围就是个人每个信徒，用大的范围属灵真教会在末世他必须有的状况。好，我们透过第三节以后用两个见证人做代表，他就是属灵真教会，但是我们在第二节最后外邦人他们要践踏圣城，就是信仰逼迫42个月，就是3年半，就是我们刚讲的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七章大概20几节那个部分有3年半，第八章大概23节以后，第九章27节，这样一期之半是3年半，你换算42个月了， 用圣经的算法，一个月都是30天，刚好1260天。所以第二节是，如果是同样时间，那一段时间呢，教会进入信仰大逼迫，42个月。同样的时间，换算天，传福音，他们传福音，第三节传福音，1260天。我提供哦，我 个人的方法，以前一直记，老是忘记。有时候我们传道的要记一些圣经东西。42个月逼迫，你用夜哈谐音黑夜的夜，逼迫充满黑暗，前途暗淡，逼迫信仰弥漫了黑暗 的光景，信仰大逼迫。传福音呢，因为神同在，哇，很快速很普遍，神迹其实就是显露很光明。同样时间，用日夜白天跟黑夜 来衬托，这是 我个人用的方法，别人不一定这样的。 我是这样子，自己好记啊。同样的时间1260天，一个月算30天，平均下去算。那这两个见证人哦，他们就是在这种 末世的最后阶段传福音，局势很难。好，我们讲他们，再补充他们的局势多艰难。第五节，随时充满危险呢。第五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哇，我们现在的传道人哦，还不常碰到说有人要杀害我们，不常了。顶多是讨厌你，不看你而已，排斥你这样。他们这次常常有人想杀害他们，两个见证人，所以那个所处的氛围环境很可怕。哦，再来，第六节，他们有权柄哈，传道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能够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所处的世界是跟他们是相对的、抗衡的。那在这里哈，后面有两个，第八节，当他们两个死掉以后哈，死在这个大城，就是世界了。这个城按连译来讲，就是索多玛，或者叫埃及。索多玛我刚解释过了。创世纪那个18章19章那里，索多玛，罗德住在索多玛，后来索多玛被神毁灭，因为很淫乱败坏，所以那代表，如果谈到索多玛，代表道德堕落，道德很堕落。埃及呢，奴役选民在那里被逼迫，受奴役。但是埃及是文明古国，学术很高超，很有成就，代表人的成就，就是我们今天世界，各方面都很有成就，学问、水准、权力、名声都很好，但是骨子里头他逼迫神的选民，所以透过他们牺牲的城，他的灵意就是这些地方代表世界，所以他们有权柄，神给他们权柄是神给的。这两个见证人等于是时代的见证人，他要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传福音，光是靠热忱不行，光靠聪明智慧不行，必须有相当大的能力跟恩赐，圣灵要很充满。所以说他们像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灯台是发光嘛，橄榄树可以榨油，取出橄榄油，这个根据在撒加利亚书第4章。我们大概知道一下，两棵橄榄树，两个证人，在灯台，就是有油不断的滋润，那代表圣灵。所以在末世的教会，他要完成传福音的使命，他必须圣灵非常非常充满。不可以说我有圣灵就好啊，不行，不可以说我有灵言，你灵根本不充满的，你要圣灵非常充满这样子。充满再充满，大能力神迹是显明，包括那些传道人个人的 都像以利亚、摩西一样，这里用两个典型的旧约人物。很多圣经在很多外一般的教会在解释，就是把两个见证套在旧约的使徒啦，摩西、以利亚或者谁谁谁这样。我们要做一个综合，两个代表多数神的教会。如果你一定要讲个体，就是信徒跟传道人，在这个时代，在那种时代啊，其实每个信徒都像传道人一样啊，像使徒时代一样，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谁把道理传出去的？信徒逃难，沿途走，沿途传，每个信徒都是传道人啊，所以在那种环境啊，如果你怕死，你连承认耶稣都不敢了啦。哦，所以你敢承认耶稣，你能够去传福音，差不多你那种不管名称怎么样，你就是有那种实质的那种状况，就像传道人一样，所以都有很有恩赐。所以在他这里用两个典型的最典型代表，旧约以利亚曾经叫火从天降下来，把那些反对的烧死，因为他们公然逼迫神的工人，哦，他们不是随便的，哦，你公然逼迫的反对的，哦，才这样，权柄很大。以利亚他本身有能力吗？如果神不允许他，他喊归喊根本没有用，啊，但是神认同他，他一喊火就降下来，让水变成血，摩西十大神迹出埃及，典型的用这两个最典型代表神的工人，代表末世的真教会，他必须有圣灵非常充满，然后有大权柄，哦，他不是以攻击人为快乐，只是说逼迫他们反对他们圣工的，妨碍神工作的才这样子。因为从前面一路这样看过来，不管什么灾难，哦，七印七号前面已经陆续发生了，神一直没有一次把你大灭绝。我们上次看讲的，哦，在六印之前死掉四分之一，六号死掉三分之一，然后再插播，神一直单言，虽然是审判警告，没有一次把你通通灭绝，代表神的慈爱。所以在末世，哦，教会跟这些传道人他必须体会，神会审判，但是神还是有不变永远的慈爱在这里相随，所以他也不是随便行审判，哦，只是说你今天很公然破坏了阻碍了他，才会这样子，哦，反对他伤害他们，哦，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两个见证人时代的证人，他必须有这种条件才承受的这种使命，也才能够承受这种大时代的压力。我们今天慢慢慢慢的会进入这种趋势，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好，而且我们要有一个观念，你不可以一厢情愿，哇，神的大能力同在，我是无往不利，碰到我都让开的，不是。当你工作完成了，你会被杀，哦，所以那个第七，我刚讲第七节啊，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最可怕的敌人出来了，无底坑上来的兽，两个，哦，两个形容，无底坑还有兽，这个兽是十三章出现的敌基督者，哦，敌基督者从哪里出来？无底坑，关魔鬼的地方。所以这两个见证人出来工作，哦，这个工作介绍以后，抛引出另外一个角色，无底坑出来的兽杀害他们，所以他们的出现，哦，拉出了无底坑的兽，哦，这只是简单讲一下而已，但是无底坑是关魔鬼的地方，哦，所以等于是他们把这个两个见证人的工作，哦，他们的层级啊级数提升到属灵的境界，神跟鬼，因为他们是传神的福音，无底坑是关魔鬼的地方，这个兽呢是工具，敌基督者已经提升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不是提升到属灵境界，神跟鬼，正跟邪的交战， 提高那个层级。因此我们要慢慢去体会，今天我们在教会，在传福音，在圣光的保守上，不单是你个人的努力啊，还牵涉到属灵的层面呢、啊，已经提升到属灵层面，神跟鬼啊，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是要将人从 魔鬼的权下救出来，对不对？保罗讲了，从魔鬼权下救出来。你今天是要救人，可是他背后的老板是魔鬼啊。那难道你今天只靠你自己呢？不是，靠神跟我们同在。所以那个层级啊，最后是提升到神跟鬼。所以我们有幸成为神的仆人，成为神的仆人。但是这个我们必须了解，他们虽然牺牲了，像耶稣一样要进天国之前必须先经历十字架的苦难，然后复活。所以后来他们复活，复活在众人面前，反对的也看到，哇，复活升天了，很害怕。他们复活等于是神对他们一个安慰跟伸冤。我们在第六章九节讲，有些已经殉道了求神赶快伸冤，在这里也是一个局部的，对这两个见证人，虽然牺牲了，虽然被侮辱了，三天半以后神让他们复活，在大家面前升天。接着神短暂的刑罚地震、哦、这个地震、哦、倒塌十分之一呢，不少呢，全世界倒塌十分之一的城呢、哦、世界的大城不少倒塌十分之一，但是神很慈爱，只有死掉7000人。当时的，因为这不还不是最后啊，但是这是已经很接近了，代表神刑罚啊，然后神安慰接纳。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哦、这两个见证人他们的职分，出来做传道的工作，传警告，牺牲生命，还有最后复活被接升天，还是荣耀，神也替他们伸冤。有些不幸的看到这种情形很害怕，害怕可能也归荣耀给神、哦、第十三节，但不见得他们都赶快信耶稣，不见得啦、哦、那至少说这两个见证人从死里复活还是给某些人、哦、蛮震撼的、哦、大部分都很害怕啦、哦、有些会归荣耀给神，但 不竟然每个都赶快信耶稣，就像尼布甲尼撒一样，看到神的作为，他归荣耀给神， 他没有马上信天上这位神、啊、他也认为可能耶和华神是诸神当中的一位啊、哦哦、但是至少这两个见证人他们能够做完他们该做的工作，个人有个人当完成的工作，我们也有我们该完成的工作。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大概讲很快，我把一些基本的一个思考的模式给大家参考。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越靠近末世，信仰的环境越来越艰难，对我们个人还有教会可能会面临很大的信仰的考验跟冲击。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持守信仰跟传福音，让神的国度赶快实现，我们必须不断的充实道理，不断的吸收，不断的更新你这个属灵的生命，不要老化或者僵化，不断的充实，不断的更新，每天的这种基督徒的生命好像都是新的，很眺望这样子，很活泼，然后面对新的挑战，那求神圣灵很充满我们，你能够去应付那些挑战，而且心里不用害怕，因为荣耀之前可能必须碰到一些苦难，那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以后，你就可以很坦然去度过。我想以上跟大家分享，我们就讲到这里。好，再来唱诗。我们唱210首，210首。